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农历2月12，我是米勒，
我是丹丹，很高兴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图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精品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以战争进入第五周，战场态势与外交博弈同步升级。特朗普周日接受金融财报采访时表示，正在考虑夺取伊朗哈尔克岛，该岛承担伊朗90%的石油出口，并声称伊朗已接受美方15点停火要求的大部分。然而，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反驳称，德黑兰将决定战争何时结束，并警告若美方发动地面入侵，将遭到全面抵抗。伊朗军方同时启动新一轮的志愿兵征募，最低参与年龄降至12岁。军事方面，美两栖攻击舰迪西波里号载3500名海军陆战队成员已抵达波斯湾。五角大楼据报正研究再派遣10000人方案。上周五，伊朗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发射6枚导弹和29架无人机，至少15名美军受伤。一架价值3亿美元的 E-3 空中预警机首次在实战中被摧毁。在黎巴嫩，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下令进一步扩大南部缓冲区。周六空袭造成3名记者和9名急救人员死亡。联合国维和部队周日也有1人遇难。联合国称，本月以军在黎巴嫩造成51名医护人员死亡，37万儿童流离失所。
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周一宣布，西班牙已关闭领空，禁止参与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国飞机通过。这一决定是在此前封锁美西联合军事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使西班牙成为北约成员国中对美国伊朗战争采取最强硬反对立场的国家之一。此举反映出欧盟、欧洲盟国与华盛顿之间因伊朗战争而已加深的裂痕。上周 G7 外长巴黎会议上，法国武装部长公开表示，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英国也承认与美国在进攻行动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近日多次抱怨北约什么都没做来帮助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西班牙的决定预计将对美军在地中海和中东之间的空中补给线路造成影响，迫使美国军用飞机绕行更远的航线。
教皇里奥14日周日在梵蒂冈圣保罗广场举行的宗之主日弥撒上，对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以基督教信仰为战争辩护的做法做出罕见的公开谴责。教皇引用旧约以赛亚书警告，即使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沾满了鲜血。他表示，上帝拒绝接受双手沾满鲜血的领导人的祈祷。此番言论直指海格塞斯近期在五角大楼举办的一场基督教仪式上祈祷，以压制性暴力对待敌人和将邪恶灵魂送入永恒的诅咒。海格塞斯还称，全能的上帝的眷顾保护着美军士兵，并随后取消了美军队牧师系统中的169个宗教派别认证。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一回应称，军方领导人呼吁美国人为军人祈祷没有任何问题，并称在座的许多军人会告诉你，他们感谢这些祈祷和支持。
美国国务院周一宣布恢复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运作，标志着两国关系出现重大解冻。该使馆自2019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此前两国因持续数十年的外交对峙，于2010年起继为互派大使。国务院表示，此举是美国在委内瑞拉外交存在的新篇章，旨在加强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的直接接触。自今年1月美军特种部队将前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强行带离委内瑞拉后，华盛顿一直在与马杜罗的继任者、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领导的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罗德里格斯此年担任马杜罗的副总统。美国资深外交官多武已在加拉加斯负责使馆修复工作，领事服务也将陆续恢复。马杜罗夫妇目前被关押在纽约联邦监狱，上周出庭时对毒品恐怖主义指控表示不认罪。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朗，最低气温华氏34度，摄氏2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最低气温华氏37度，摄氏3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前总统温家宝访问中国科学地理所视频露出，有学生欢呼总理好，温家宝则抱拳行礼，面带笑容挥手致意。温家宝罕见露面引起不少关注。事件发生在3月27日，照片上的温家宝明显苍老，稀疏的头发花白，然而举手致意，精神尚在，尤其抱拳那一下让人联想到当年。中共最高一级干部即使退休后出行也并不自由，习近平执政后更是如此。搞团团伙伙、妄议中央等罪名，正在警告前高官和现任私下串联，所以很少见到中共领导人退休后公开露面的镜头，尤其是退休常委，身边的保镖都是中央警卫局人马。据指出，元老们参加活动见人都要中央批准。北京之春荣耀主编胡平曾对本台分析，实际情况就是副部级以上官员三个以上聚会就要向上级汇报，凡是私下联系的，习都认为这是非组织活动。温家宝虽偶尔出现在重要场合，但公开露面极少。温家宝公开露面引人注目，一则与目前的政治空气有极大关系，党内整肃、军队整肃，权高位重如张幼侠者，说落马就落马，至今原因不清。政治委员马兴瑞说失踪就失踪，如此肃杀，温家宝突然现身，有人总觉得在释放什么信号，或至少显示平安无事。温家宝现任后一直很低调，很识事务，几无发声。倒是2022年3月到4月，澳门导报连载他一个纪念母亲的长文，温介怀念母亲，说出自己做官如履薄冰，并称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一时引起不少议论。温似乎暗示自己是由一介平民由甘肃发迹入入中南海的经历。他在1964时以中办主任身份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赴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撤离，赵被罢卓后遭软禁，许多亲信落魄，温十一年后却成为总经理，却成为总理。另外，对温家宝的关注更多的是怀旧，一种形式的重温旧梦。温家宝是胡温时期最出风头的人物，有人讽刺其为影帝，不光就此在场合会出现，在两会记者会上出访时对媒体的讲话中都有一些现今高干都不敢想的表达，比如他屡次公开提到宪政，提到普世价值，有人讥之为表演。然而现今哪位政治局委员可以如此表演？温家宝2012年告别总理岗位前夕，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体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演，令人印象深刻。胡温时期政治情况并不清明，刘晓波就是在胡温晚期入狱的，但不少观察人士指出，与现今比起来，空气显得比较不那么紧张，民间社会比较活跃，比如涌现出那么多替弱势、替遭遇不公的人打官司的维权律师就是一个例证。这一切在2015年发生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后偷偷终结了。
据中国官媒表示，国台办主任宋涛指称，习近平邀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4月7日到12日访中， 对于政协会的确立，台湾内部有许多不同看法。民进党认为此举将分化台湾内部。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三十表示，习近平欢迎并邀请国民党主席郑运鹏率中国国民党访团于4月7日至12日到江苏、上海、北京参观访问。郑运鹏随即召开记者会表示感谢，欣然接受。他表示，距离上次国民党主席访中已时隔十年之久，令人唏嘘。因此他希望为两岸的和平稳定跨出成功的第一步。从当年的连战主席到马英九前总统再到他，大家都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就是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因为反对台独可以避免战争，因为九二共识可以缔造和平。郑运鹏表示，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台海成为动乱的来源，希望两岸能够透过对话停止对抗，透过沟通交流互动，避免恶意的上升与战火的蔓延。针对四月将到来的政协会，民进党三十日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一方面对台湾施加威胁，一方面拉拢台湾在野党，要在野党接受与北京的共同政治基础，意图极为明确，就是为了分化台湾内部，弱化台湾人团结。民进党强调，台湾有系统的推动八年1.25兆元国防特别预算，但中国大力以各种方式反对台湾强化国防。北京如今安排郑运鹏访中，更让外界质疑的是党军购换政协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分析，随着美方关切热络，政协会出现体现的压力。他指出，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党派访团底台后，中国官媒随即宣布政协会登场，他认为这是因为习近平担心国民党被美国拐走。中国资深涉台记者、上海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研究员包成科分析指出，政协会不有助台海降稳定降温，此行不仅象征国共互动回温，更被视为对外释放两岸可控可稳的重要信号。
2026年3月，中国全国两会刚刚结束，习近平再次前往雄安新区考察，这是习近平第四次到访这座位于河北，距离北京100多公里的新区。又从2016年3月雄安新区在中共政党局常委会上定名算起，这座新城的建立至今正好走过10年。更被外界所记住的是，是一年后的那个愚人节，2017年4月1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信息，中办国办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由于此前相关高信息一直保持高度保密，通知来得突然，以至于大量民众乃至部分地区官员起初当作玩笑，这种错愕持续了数个小时。随后共防中舰连夜驱车涌入雄县荣成安心三地，挨家挨户敲门谈价，房价在数小时内翻倍，地方政府在约48小时后完成了反应，冻结全部房产过户，关停售楼处与中介机构。从一开始，雄安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开发项目，它更像习近平上任初期提到的高度具象化，同时也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工程。也正因如此，过去十年，围绕雄安新区的讨论始终带着一种少见的复杂性。官方的表述是宏大的，雄安是继邓小平及江泽民时代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全国意义的新区，这千年大计，国家的大事。可在日常公共讨论里，它又常常并不处于舆论中心，真正持续关注它的人往往不是普通网民，而是可能被迫迁往当地的北京企业员工、大学教师和医院职工。另一重复杂性则体现在视觉呈现与现实疑虑之间的落差。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一些自媒体的实地探访视频，雄安都展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差感。楼宇整齐，绿地开阔，基础建设崭新，生态与科技几乎成了它最鲜明的标签。它反复被描述为一座未来之城，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叙述也没有停止。在不少评论区和视频中，人们不断追问它的入住率、人口密度和真实活力，并由此问出更尖锐的问题：这座城市最终会成为下一个深圳，还是沦为一座被行政力量强拖的鬼城样本？欧洲的中国研究机构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大师亚历山大·戴维接受 BBC 采访时，给出一个不同的切入视角。国内那些千年大计、历史性考验的宏大叙述，确实往往让外部读者感到悬浮。但真正重要的是，中共高层对高校城市的定义本来就不同于西方常见的市场标准。对党中共而言，雄安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能首先表现出自发的商业热度，而在于它能否承接被转移而来的人口、机构和功能，并同时成为一个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由党策驱动的创新示范区。
一位中国艺术家因创作带有挑衅性和戏谑意味的毛泽东雕塑而面临审判，他被指控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这一案件凸显出中国领导人治贫下的批评空间何其有限。据其妻透露，现年69岁的高深于周一在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受审，高深已被羁押超过1年半，如被定罪，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案件将不公开审理。根据中国法律，这种措施主要适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不公开审理通常不是好兆头。他的弟弟高强说，当局很可能已经为法院决定了结果，审判不过是场政治化的法律程序。高氏兄弟属于21世纪初崛起的一代中国先锋艺术家群体，彼时中国社会相对开放，二人曾接触诸多紧急题材，如1966至1976的文革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自2012年以来，言论空间不断收紧。高深于2022年移居美国，去年8月，高深其家人回国探亲期间，警方在北京郊外的工作室将其带走，并查扣了存放在那里的几乎所有艺术作品。高深遭羁押期间，他的妻子和7岁的儿子，他是美国公民，被禁止离境，而且无法参视或通话，尽管他们最初还能通过书信联系。据他的妻子张冉亮透露，高深拒不供述也不认罪。他表示希望当局能看见他已经被关了这么久的份上把他放了，毕竟这是在中国，就是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他说，作为维护中国官方历史叙述的行动之一，中国已将侵害历史人物声誉或质疑官方历史叙述事件定为违法行为。根据2018年通过的《英烈保护法》，也有记者脱口秀演员以及在网上发表评论的普通民众因此受到惩处。该法律在2021年的一个修订版本允许检察机关寻求刑事处罚，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政府甚至公布了一份包含10条谣言的清单，禁止公众讨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长征实际里程是否比宣称的要短，以及他的儿子是否是在朝鲜战争中因点火炒饭暴露位置而被炸死，而非因无线电通信被截获所致。现在这项法律被适用于高深在至少15年前的创作，也就是该法律生效之前的作品。据张冉亮称，检方点名了高深与其弟共同创作的3件雕塑作品，其中一件描绘了长着乳房和匹诺曹鼻子的毛泽东形象，另一件描绘了一群手持枪支的毛泽东准备处决耶稣，第三件则刻画这位曾导致多年饥荒于东方的前领导人跪地忏悔的情景。知情人士称，高深被指控至2024年仍在网上传播这些毛泽东雕塑的图像，包括用于上一位、包括用一位上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的中国记者所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封面。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我是丹丹，今天是2026年3月30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DHS 停摆进入第45天，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政府关门。好消息是，根据特朗普上周签署的备忘录，TSA 约6万名员工周一开始收到补发工资，部分机场安检排队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有问题存在，备忘录未明确后续是否按时发薪，若2周后员工再次领不到薪水，机场混乱可能卷土重来。国会方面僵局依旧，参议院周一举行了仅30秒的例行会议，共和党并未如众议院领导层所愿推动表决众议院版本的8周临时拨款法案。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霍文坦言，我们还没准备好。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到场准备否决，但无需发言。特朗普周日晚批评参议院太软弱，呼吁废除阻挠议事规则，但多数党领袖图恩目前缺乏足够党内支持。国会已进入为期2周的复活节假期至4月13日，停摆短期内无望解决。共和党计划通过预算协调程序为 DHS 提供3年拨款，以绕过民主党阻挠，但该程序可能耗时数月。
三周六，全美50个州超过3300个城市和乡镇同时爆发 No Kings 大规模抗议活动，组织者估计约800万人参加，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日抗议记录。这是该运动自去年6月和10月以来的第3次全国行动日，核心口号为不要 ICE， 不要战争，不要国王，抗议伊朗战争 ，ICE 移民执法及生活成本飙升。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举行旗舰集会，摇滚巨星斯普林斯丁演唱今年被联邦探员击毙平民的新歌。州长沃尔兹到场发言，纽约约35万人游行，警方报告并逮捕。组织者称，新办事活动地点位于共和党传统票仓德州、佛州和俄亥俄各超百场。洛杉矶是唯一爆发严重冲突的城市，游行结束后，一小群人试图冲击联邦拘留中心，遭催泪弹驱散，7人被捕。抗议还扩展至加拿大、墨西哥等11国家。
FBI 州一宣布，本月12日发生在密歇根州犹太教堂袭击事件是一起受真主党启发的恐怖主义行为。41岁的美国公民黎巴嫩以加扎利在袭击前3天购买了一支 AR 式步枪、10个弹夹和约300发子弹，随后驾驶装满汽油和烟火的皮卡冲进西布鲁姆费尔德的以色列圣殿，密歇根州最大的犹太教堂，拥有超过1.2万名会众。他与保安人员交火后自杀，无其他人员死亡。FBI 称，加扎利在袭击前10分钟向身在黎巴嫩的姐姐发送视频，宣称要尽可能多的杀死他们。调查显示，他此前在以色列空袭黎巴嫩时失去多名家人，自1月起浏览亲真主党内容，袭击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为复仇的相册。FBI 表示，并未发现共谋者。该事件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后约2周后，加剧了美国犹太社区的安全担忧。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一签署法案，将总理弹线最大的机场更名为唐纳德 J 特朗普总统国际机场，该机场紧邻特朗普的海湖庄园，是总统往返华盛顿的常用机场，新名称将于7月1日生效，但需获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特朗普集团此前已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的机场名称及代码 DJT 的商标，并保留了机场主题商品的使用权，但表示不会从更名中收取任何费用。州众议员民主党领袖德里克斯科尔批评共和党在油价突破4美元、生活成本飙升之际优先推动更名，称此举将耗费地方政府约500万美元。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据官方消息，周一有人在绿湖水域逮捞出一具遗体，目前相关死亡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据西雅图警察局通报，911报警电话于下午3点30分前不久介入，当时救援人员接报称，位于北绿湖大道东段7201号及绿湖社区中心附近的水域有人落水，随后赶赴现场布置。
西雅图消防局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消息称，该落水者虽已被打捞上岸，但不幸的是经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据警方告知，空泊新闻，西雅图消防局已向警方通报，初步判断死者为一名41岁的西雅图男性居民。目前，警方正等待基建法医部门对死者身份进行正式确认，并对具体的死亡原因及死亡性质做出鉴定。西雅图警方在接受空泊新闻采访时表示，鉴于现场未发现任何外伤痕迹或涉嫌他杀的迹象，警方目前已将此案定性为一方死案调查案件进行处理。
星巴克正在裁撤西雅图5家门店的69名员工，这5家店此前已宣布关闭，受影响的员工均为咖啡师和班次主管，他们分别就职于 First Hill 大学区、西雅图中心军库区、西雅图儿童医院内的门店，以及市中心 Metropolitan Park East 大楼内的星巴克门店。做出这些决定绝非易事，尤其是我们的大本营西雅图，但这是专注于我们自身核心优势并落实回归星巴克战略的重要一环。星巴克发言人 Jesse Anderson 周一在接受西雅图时报采访时表示，
在这5家即将关闭的门店中，有4家隶属于星巴克工会联合会，这是一个由员工主导的工会化运动，旨在争取更高的薪酬、增加员工工时以及改善员工保障待遇。一位公司发言人向西雅图时报表示，门店是否成立工会并非其被关闭的考量因素。截至目前，西雅图工会联合会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位于 First Hill 的门店于周日正式关闭，西雅图儿童医院内的门店将于本周五关闭，其余3家咖啡店则将于4月5日便关闭。
3名男子在西雅图西部的一处无家可归营地遭到抢劫和袭击后，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这场抢劫案发生于周日下午约1点时，地点位于福伦观景点公园内的一处营地帐篷，靠近西南第35大道与西南阿拉斯加街的交汇处。 据西雅图警察局调查人员显示，当时三名男子正在帐篷内熟睡，随后有人用灭火器向帐篷内喷射，试图将他们逼出。紧接着，多名嫌疑人手持包括撬棍在内的自制武器向三人发起袭击，并勒令他们掏空口袋交出财物。
这三名受害者在袭击中均遭受了严重的头部创伤。截止发稿时，其中两名受害者因遭到殴打而昏迷不醒，目前情况紧急。第三名受害者设法逃离了现场，目前伤情稳定。嫌疑人作案后已逃离现场，西雅图警方目前尚未公布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描述。西雅图警方在发布的案件通报中写道，一支警犬队随后赶到了现场，警犬寻迹追踪，最终将嫌疑人的踪迹锁定在附近另一处营地内的一个帐篷处。警方随即申请了针对该处房产的搜查令，并调派特警队前往执行搜查任务，然而特警队进入帐篷后并没发现任何人员。
华盛顿州民主党州及州长鲍勃·福格森周一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正式确认了该州的所得税制度。他表示，这是朝着该州税收体系不再具有类退性迈出关键一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成功了，各位。福格森转身向挤满州议会大厦接待室的众多立法者、工会成员及支持征税的倡导者们高声欢呼。这些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参议院第6346号法案的签署仪式。该法案规定，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 9.9% 的税款。征收款工作将于2029年启动，预计将涉及2.1万名纳税申报人，每年可产生约30亿的美元税收收入。
然而，在正式生效之前，该法案仍需跨越重重险阻。公民行动辩护基金宣布计划提起诉讼，声称该法案违宪，且与华盛顿州最高法院1933年确立的先例相冲突。当时，最高法院曾裁定一项经选民投票通过的所得税法案无效。曾担任华盛顿州总检察长，并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角逐2012年州长选举的罗伯·麦肯纳将牵头负责此次诉讼工作。华盛顿州的宪法条文清晰明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法院判例也同样明确无误，即收入属于财产，而且现行法律框架下，时间累进所得税制度是违宪的，麦肯纳在一份声明中如是说。下面是天气预报，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朗，最低气温华氏35度摄氏2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最低气温华氏37度摄氏3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马刺主场129-114大胜公牛，拿到9连胜。此后，马刺距离联盟第一的雷霆只剩2个胜场。末节，公牛一度还在剩10分21秒时追至91-107，但从第四节还剩6分53秒到还剩6分14秒时，文班纳马连续突破得分，将比分拉开到99-120，重新掌握局面。文班亚马在这场比赛中8分拿到2双，15分拿到20+10，三节打完以35+10，全场比赛30分钟拿到41+16，文班亚马的个人极其出色。
从三月精英赛强本周末全部结束，最终四强阵容出炉。周六一号种子亚利桑那击败阿尔布都，3号伊利诺伊淘汰黑马9号爱荷华，两队均时隔20年重返最终四强，周日上演本届锦标赛最经典一幕。2号康涅狄格对阵1号种子杜克，杜克布泽尔兄弟上半场合砍27分，带队一度领先19分，但康纳绝地反击抢夺布泽尔后，新生后卫穆里斯在中场前0.3秒命中35英尺三分绝杀，73-72完成史诗逆转。松卡纳4年内第3次闯入最终四强。另一场，一号密歇根95-62横扫田纳西，半决赛4月4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对阵，康涅狄格对伊利诺伊，亚利桑那对密歇根。
西雅图水手队在 T-Mobile 球场与克利夫兰守护者的开幕系列赛中二胜二负战平，周四开幕战水手4-6告负，守护者新秀德劳特尔两支全垒打抢进风头，周五水手5-1扳回，科尔扬轰出三分全垒打，科比拿下赛季首胜，周六水手加时5-6惜败，布莱恩无六局九次三振表现出色，但牛棚仍未守住。周日水手5-8、8-0完封守护者考汉克，六局无安打飙出九次三振，追平费利克斯·赫南德斯保持的队史纪录。多诺万则贡献三分全垒打。今晚水手迎来纽约洋基三连战，王牌卡斯蒂略先发。
据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足三个月，美国队周六在客场以2-5惨败比利时，暴露严重防线隐患。比利时下半场连入三球，彻底击溃美国防守。德巴斯特、奥纳纳、德凯、特莱尔和两名替补球员各建功勋，美国队麦肯尼上半场扳平新星阿吉芒，中场前破门但无力回天。日本国家队周六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汉普顿公园球场取得宝贵客场胜利，比赛大部分时间两队僵持不下，直到第84分钟，效力于亨克俱乐部的边锋伊藤纯也抓住机会打入制胜球，这场胜利令日本队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中展现良好竞技状态和临门一脚的效率。日本队将在今年6月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与荷兰、突尼斯等队同组，被视为亚洲最具竞争力的参赛队之一。
财经方面的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73%， 收于 45,166.64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67%， 收于 6,368.8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15%， 收于2,948.36 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 0.36%， 报4,540.4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继续大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 5.39%， 报105.01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3.27%， 报108.76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报价为67,301.303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节目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43%， 报于 3,906.6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44%， 报于 24,650.56 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0.13%， 报于 51,820.30 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91.18元人民币。
华尔街即将迎来近4年来最差的季度表现，自2月28日美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油价飙升 55%， 标普500指数抹去过去7个月全部涨幅，纳指和道指相继跌入回调区间。3月份标普11个板块中下 10% 个下跌，10个下跌平均跌幅 8.3%， 唯有能源板块逆势上涨 39%。 债券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内降息两次的概率近 80%， 如今降至不足 2%。 拜登的 CEO 芬克警告，若伊朗长期被排斥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油价可能多年维持在100美元以上，全球将面临急剧而深重的衰退。摩根大通首席策略师凯利表示，如果海外石油永远无法恢复出口，全球衰退将不可避免。泰国森方的首席策略师坎德罗维茨一针见血，这是一个单边链市场，油价不跌，股市就不会涨。
英国巨头联合利华正就出售旗下食品企业与美国调味品制造商味豪美进行深入谈判，有望打造价值约600亿美元的食品商业巨头，交易最快周二宣布。联合利华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三分之二的股权，含约160亿美元现金。联合利华食品品牌包括豪乐门蛋黄酱和家乐浓汤。味豪美以红盖瓶装香料和辣酱 Cholula 闻名。交易后，联合利华将专注于美容、个护和家具业务，持续全球消费巨头精简聚焦的行业趋势。
美国影视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就业危机，劳工部数据显示，自2022年底峰值以来，影视制作行业岗业就业人数下降了 30%， 幕后工作去年工作市场较2022年减少 36%， 两大原因推动了这一衰退。流媒体平台从刷钱抢用户转向盈利优先，大幅削减制作支出，同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匈牙利等国提供了税收优惠，吸引大量制作外流。2025年海外开机的大预算影视项目数量已超过美国本土，好莱坞业界正游说国库推出约 15% 的联邦制作税收抵免，但分析人士警告，社交媒体视频、体育版权成本飙升和 AI 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娱乐业格局，洛杉矶面临底特律化的风险。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丹丹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泰瑞乐阳和校园。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春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一座融汇了诗词、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建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对黄鹤楼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黄璐，欢迎您。
谢谢川南，很高兴能在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黄鹤楼的点点滴滴。
好的，那黄鹤楼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那么露露可以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它的历史脉络吗？
当然可以了。黄鹤楼最早是建于三国的东吴时期，大概是公元223年。起初它是一座军事瞭望塔，到了唐代呢，因为崔颢的《黄鹤楼》一诗名扬天下，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聚集之地。那么后来的朝代几经战乱，黄鹤楼屡次被毁，又屡次重建。现在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基本保留了清代建筑的风格。
原来它不仅是历史地标，还有着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那么黄鹤楼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很多人说它是登楼必看的经典之作。那露露，你能不能为大家讲解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建筑特色呢？
好的，没错，黄鹤楼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飞檐翘角和它高耸的主体结构。它整个建筑是呈一个舟船形，是象征武汉三镇长江通航的重要性。主楼有5层之高，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显得庄严又不失灵动。楼内还雕刻了大量的壁画和浮雕，展现了黄鹤楼记、滕王阁序等文学作品中的画面。
是露露刚才也提到了黄鹤楼记和滕文阁序这些可以说是传承非常非常久的历史名作。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提到黄鹤楼就不得不提到那首千古绝唱黄鹤楼。那么崔颢这首诗对于黄鹤楼的文化地位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吧？
嗯，没错，因为崔颢的这一首黄鹤楼让黄鹤楼在唐代是声名鹊起，尤其是这一句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句，道尽了黄鹤楼的孤高与永恒。李白呢，也因为压不住这首诗，留下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那么除此之外呢，明清时期其实还有很多诗人和画家以黄鹤楼为主题创作。
嗯，确实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露露在这个黄鹤楼这个方面的这个文学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那么黄鹤楼还有哪些文化符号，比如说是传说或者是故事呢？
我比较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相传黄鹤楼它其实是得名于一个仙人，他骑着黄鹤登天的传说，然后这也让黄鹤楼增添了一份神秘感。后来呢，黄鹤楼被视为登仙之地，吸引了无数的香客和游客到此一游。
哇，原来是这样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黄鹤楼它有这样一个神秘的传说，说仙人骑黄鹤登天。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的话，黄鹤楼它是一个武汉的非常非常标志性的建筑，然后它在当今的社会中又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现在呢，我认为黄鹤楼它不仅是武汉的一张非常出名的旅游名片，而且它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象征。每年的春节跟中秋节，黄鹤楼它都会举办灯会、诗词朗诵等等的这些活动，让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此外呢，黄鹤楼它还见证了武汉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在长江大桥和现代化交通网络的映衬下，它是象征了古老与现代的一个交汇。
哇，那听起来确实是黄鹤楼作为武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呢，它确实在武汉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包括一些我们说武汉旅游业的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吧。听起来确实是让人非常神往啊。我还没有去过黄鹤楼呢，但我今天听露露这么一解释的话，我对黄鹤楼这样的一个建筑真是非常的好奇。如果未来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去黄鹤楼去感受一下这样一个雄伟壮阔的历史建筑吧。哎，那露露，那你提到了黄鹤楼的传说的诗词，让我想到了它不光是现代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中占有了一定的比重，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应该有着一些特殊的地位吧。
确实如此，因为黄鹤楼它不仅仅是一座楼阁，它还象征着古代的文人雅客对于自然、历史还有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比如说在道教文化中呢，黄鹤它其实是一种仙禽，是代表了长生与超脱。那么在儒家思想中呢，黄鹤楼又象征着坚韧和超越。
是，那像我们这么说的话，黄鹤楼它已经超越了作为自己的这个建筑本身，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了。
没错。比如说很多诗词跟文献其实都有提到一个叫黄鹤楼高举，它是象征着人们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呢它也承载了很多时代变迁的一些记忆，比如说战争啊、经济繁荣啊、还有文学兴盛等等。
哎，那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么多黄鹤楼的历史，那么露露你能不能为我们讲一讲关于黄鹤楼的一些传说啊和故事啊？
当然可以了。最著名的一个传说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关于一位仙人骑黄鹤飞升的故事嘛。然后 这一位白云仙人在黄鹤楼骑着黄鹤飞上天之后，他离开之后呢，就留下了这座楼，然后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仙人，于是就建造了黄鹤楼，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传说。
啊，那么我们除了这个说仙人骑黄鹤飞升的故事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关于黄鹤楼这个比较著名的传说啊或者故事吗？
有的。比如说明朝时期有一个叫张三丰的道士，他常常呢到黄鹤楼修行，传说他曾经在这里悟道，并且创立了武当派。另外清代也曾经有一位文人醉卧黄鹤楼顶，醒来后呢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嗯，那么黄鹤楼这么有名呢，除了在传统文化中在这个诗人墨客的笔下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到我们现代社会的话，在这个现代文化中是不是也经常被提到呢？
嗯，当然，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现代作家还有音乐家都会以黄鹤楼为灵感进行创作，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1957年的《黄鹤楼》这一首歌曲，它用旋律传递出了长江边的壮丽跟黄鹤楼的诗意。此外呢，在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有黄鹤楼的出现，比如说描绘了古代诗人登楼抒怀的画面。
嗯，那这样的话，黄鹤楼它这个形象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武汉精神呢？
嗯，可以这么说，黄鹤楼呢，在我的在我认为呢，它是代表了坚韧跟创新。就正如现代的武汉这座城市，它不仅是承载了历史的记忆，也象征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嗯。那露露，我们现在听了这么多关于黄鹤楼的历史和文化，你能不能为这个听众朋友们去介绍一下去黄鹤楼旅游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攻略和看点呢？
嗯，当然可以了。首先呢，我觉得黄鹤楼的游览是非常值得去精心规划一下路线的。然后这里呢，我就来为大家整理一份非常详细的游览指南。首先呢，黄鹤楼景区的游览通常是从蛇山脚下的正门开始，然后沿着石阶或者是电梯上山。整个景区的游览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区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入口广场，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看到黄鹤楼的全景，建议拍几张全景照，但是呢它那里的门口那里人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谨慎选择一下避开那个高峰期的时间去观看。然后还有一个是登楼的体验，黄鹤楼它的主楼有5层，然后每一层呢都会有不同的展览，比如说关于诗词的介绍啊，还有黄鹤楼的一些历史模型啊，以及黄鹤楼内部也会展出一些著名文人的手稿展示。然后还有呢，第三个呢是楼顶的观景，我个人认为这是整个游览的高潮，因为你从楼顶俯瞰可以看到长江、龟山、汉阳树啊，还有鹦鹉洲等等的这一些景点，视野是非常非常的开阔的，然后也非常适合拍摄一些大场景的照片。那么呢，最后一个呢就是长江的观景平台，你下楼了之后可以沿着步道，然后走到那个长江的观景平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长江的壮丽景色。
嗯，露露的这个介绍和这个旅游指南是非常的详细，一看就是会经常去这个黄鹤楼去观赏它，非常的具有这个导游的潜质。那么我们说这个黄鹤楼它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黄鹤楼的外边，就我们从外边看黄鹤楼，另一个是黄鹤楼的内部，我们从内部向外看黄鹤楼。那么我们说这个黄鹤楼内部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地方呢？
嗯，黄鹤楼的内部其实有非常多非常精巧的一些小设计还有构思，比如说下面我列几个就是大家如果来黄鹤楼的话一定不可以错过的一个亮点。首先是第一个， 叫做诗词文化展厅，然后这里呢是展出了崔颢的《黄鹤楼》以及其他跟《黄鹤楼》相关的一些名家诗作，它是通过高清复制的书法作品，然后呢让游客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些经典诗篇的一个美感。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壁画跟浮雕，黄鹤楼楼内的墙壁上有非常非常多非常精美的浮雕，它描绘了黄鹤楼的历史故事和相关传说。比如说呢有一个黄鹤飞升的场景，它的艺术性跟观赏性是非常高非常强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顶层的观景台，这里呢可以360度的欣赏武汉三镇的全景，特别是在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的长江是波光粼粼，非常的壮观。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文创商店，黄鹤楼的文创商品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它是融合了一个黄鹤楼造型的摆件，还有是以崔颢诗句为主题的笔记本啊等等，非常适合带回家作为纪念品。
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到了露露为我们解释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些黄鹤楼的亮点，然后让我们一起去这个更深刻的更直接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黄鹤楼的魅力。那么我们知道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然后武汉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北的北方人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气候适宜的地方，然后但是它可能对于南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讲说可能它就有些太寒冷了。那么露露你能不能为大家去这个介绍一下，那如果我们去这个黄鹤楼馆去武汉的时候呢，可能什么时间或者说什么季节是最合适的呢？
好的，黄鹤楼呢我认为它是四季皆宜的，就是大家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这边观看，但是呢根据大家不同的选择呢，我们也会提供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景致，比如说在春季啊，大概是3月到5月这段时间啊，它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一个景象，然后景区内的花卉是盛开的，山上呢也是非常的绿意盎然，很适合拍照。那么秋季的话呢，大概时间是9月份到11月份这段时间来黄鹤楼，这段时间呢在黄鹤楼这边呢就是比较秋高气爽的，登楼的视野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可以清晰的看到远处的长江跟武汉城市的全景啊等等各种的景观。那么我建议是最佳的时间，建议是早晨的时候就去登楼，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游客相对比较少，然后光线呢也非常适合拍照。那么此外呢，如果大家早晨起不来的话，傍晚时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看到夕阳啊跟城市夜景的一个交替。
那这么说黄鹤楼确实是一个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景观吧，然后我们可以去这个根据自己想看的景色的不同去选择一些这个合适的季节去观看，都会有一些这个惊喜吧。那露露我很好奇，就是你一般可能你会更喜欢在哪个季节去呢？
我一般可能会选择春季吧，因为我感觉秋季的话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比较有点怕冷的人。
秋天确实是这个武汉的这个秋天比较来讲还是会这个比较寒冷一些，因为露露是广东人嘛，对于这个南方人可能不是很友好。哎，那我们知道就黄鹤楼它是一个非常适用于这个用眼睛去看用心灵去感受的这么一个文化历史的坐标，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只去观看这样一个固定的物体放在那里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无聊。那么我今年秋天回国的时候我也听说了说我们黄鹤楼会有一个黄鹤楼文化节，那我在想就是黄鹤楼除了日常参观之外呢，我们是不是还会经常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呢？
有的有的， 因为黄鹤楼它其实是属于武汉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那么作为当地的一个文旅发展，武汉肯定是非常重视在黄鹤楼的周边去举行一些特别的体验活动。比如说我推荐给大家几个比较独特的活动，首先第一个呢是黄鹤楼的灯会，它呢是在每年春节期间黄鹤楼都会举办一个灯会，具体呢就是一个灯笼的造型，会结合传统文化跟现代艺术，然后一般都是会在晚上，因为夜晚的灯光效果才会让黄鹤楼显得更加的梦幻一点。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古琴音乐节，这个古琴音乐会呢它其实是在楼内会定期举办一个古琴的音乐会，那么游客可以在这里聆听一下悠扬的琴声啊，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回了古代文人墨客的世界了。还有第三个活动呢，就是摄影打卡，因为黄鹤楼周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的摄影点，然后也有很多的网红打卡点，比如说黄鹤楼的倒影池，然后还有一个长江的观景台，如果是摄影爱好者的话，千万不可以错过这两个景点。然后呢还有第四个就是春楠刚刚提到的一个黄鹤楼的文化节，它呢其实是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会举办的，它包具体的活动呢包括了一个诗词朗诵啊，书法比赛，还有一些传统的舞蹈表演，会展示黄鹤楼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武汉这个城市的一个软性文化的一个建设。
啊，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了春节了，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去期待一下黄鹤楼的这个灯会，在这个每年春节期间呢，那是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晚上的灯光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梦幻的。那我们这个刚才非常详细的介绍了黄鹤楼，那么我想知道就是除了黄鹤楼主楼和周边的这些常规景点之外呢，露露有没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隐藏景点推荐给游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是这个旅游的这个高峰期嘛，然后我们不管去哪儿都是人挤人的，那么露露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可能人会更少一点的景点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我想想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想想哈，有的，其实我认为有几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他们经常会被游客忽略。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白云阁。这是景区内部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小楼，据说它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黄鹤仙人而建的，这里呢非常适合想静静欣赏景色的游客。还有第二个景点呢，就是黄鹤井，它的井水据说与黄鹤楼的传说有关，被认为呢是吉祥的象征，许多游客呢会在这里祈福。 还有第三个景点呢，就是文昌阁，这是景区里面一座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建筑，它里面呢展示了武汉的一个古代科举的文化，是适合喜欢历史的游客去参观的。
哇，那这些地方确实很值得这个探索，感觉会比黄鹤楼这个主楼部分更有一种深度游的体验吧。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说黄鹤楼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在不同的时不同的这个节日里，我们黄鹤楼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那么露露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说黄鹤楼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季节，然后不同的节庆日里，它具体会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呢？
当然可以了。黄鹤楼的节庆活动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每个季节呢都有非常独特的体验。比如说春季，有一个黄鹤楼的樱花节，那么到了每年的三月份呢，黄鹤楼周边的樱花会盛开，景区呢会举办樱花节，那么游客呢就可以在登楼的同时欣赏一下漫山遍野的樱花，是非常的浪漫的。还有传统的书画展，还有文人雅集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文化气息。那么介绍完春季呢，就是还有夏季嘛，夏季呢会有一个江城的音乐会。夏季的夜晚呢，黄鹤楼会举办一个长江音乐之夜的活动，会在主楼前呢搭建舞台，然后呢邀请音乐家还有一些民乐团队来演奏。在漫天的星空下听音乐，感受古典跟现代结合的一个魅力，我相信是夏季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那么秋季的话呢，会有一个诗词的朗诵节。那么到了每年十月份啊，秋高气爽的一个时节，黄鹤楼呢会举办大型的诗词朗诵会，会邀请国内外的诗人跟朗诵家来登楼表演。那么游客还可以参与诗词的创作比赛，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留下来。到了冬季呢，还有一个新春的灯会。我认为啊，黄鹤楼的新春灯会呢是最受欢迎的节庆活动之一了。到那个时候呢，五彩缤纷的灯笼还有灯光秀就会将整座楼阁点缀得非常的如梦如幻。那么此外呢，还有传统的舞龙舞狮啊表演，为春节增添了一个比较热闹的氛围。
哇，那黄鹤楼的这个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季节里确实都是这个热闹非凡哈，每一个季节里都有他自己去这个体验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游客朋友呢，可能不管在什么时候去往黄鹤楼，特别是在一些节假日很接近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这个黄鹤楼不同的这个景观，但是都可以感受到就是黄鹤楼这个带给我们这个游客的一种满满的诚意感。这是非常就是确实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么像我们近几年来这个大家都喜欢去这个拍照或者拍摄一些视频去记录自己游玩过的一些景点，那么像黄鹤楼这么风景如画如梦如幻的地方呢，确实也有很多游客喜欢拍照打卡。那露露你能不能分享一些这个摄影和打卡的这个比较实用的建议，特别是方便我下次去玩的时候呢，我可以拍出一些漂漂亮亮的照片来。
好啊，因为当然本身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拍照的，然后呢我这里刚刚好就有几个比较经典的拍摄点，还有一些技巧可以教给大家。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去到黄鹤楼之后你一定要打卡的一些点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黄鹤楼的正门，你从正门广场可以拍摄到黄鹤楼的全貌，特别是清晨啊或者是黄昏的时候，挑这种光线非常柔和的时间段去拍，然后你得出来的那些照片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还有第二个点位呢，就是你去到黄鹤楼的楼顶，你可以俯瞰长江，从楼顶呢可以拍到长江大桥跟武汉三镇的全景，然后我这边建议是使用广角镜头啊。第三个点位呢就是倒影池，你可以去倒影池那边取景。 景区内部的这个倒影池呢，是可以拍到黄鹤楼的一个水中倒影的，是非常适合创意的摄影。那么提完了这些拍摄点之后呢，当然也要教给大家一些拍摄的一些小技巧。首先呢是时间的选择啊，我们都知道你要拍出那种非常好的照片，光线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个人建议是大家选择去早晨去或者是黄昏去是比较好的一个拍摄的时间，因为这两个时间段的光线会更加的具有层次感，然后照片呢也会更加的立体。然后当然如果大家没有办法说赶到早晨或者是黄昏去的话，夜景拍摄我们也有办法啊。夜晚的黄鹤楼呢，它是灯光是非常璀璨的，然后呢我们用三脚架和慢门的拍摄可以捕捉到楼阁的一个梦幻的效果。还有第三个技巧呢是细节的捕捉。刚刚上面我们提到楼内呢有非常多的浮雕啊、壁画呀，还有一些琉璃瓦的纹理呢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的，可以拍一些这些比较细节的照片，然后去展现一下艺术的美感。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打卡的创意，就是教大家如何去跟楼内的这些文化来进行一个合影。首先呢就是第一个诗词的互动照。那么上面我们也有提到楼内会展出非常多的一些著名的诗词，比如说在那个诗词的展厅还有跟文化墙前，我们都可以跟这些诗词一起合影，然后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创意来寻找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的诗句，然后呢也适合发朋友圈。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可以跟文创商品合影，大家可以去购买黄鹤楼造型的纪念品，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呢跟黄鹤楼造型的纪念品一起合影，然后形成一个比较有趣味性的对比，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看出来我们露露不光这个非常擅长于这个诗词艺术文化，还非常擅长于这个拍摄技巧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个帮助性的一段这个拍摄的介绍哈。我们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们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露露指导的这个方法，它确实是非常的细致。那么我们回到黄鹤楼，他们说白天的黄鹤楼已经非常吸引人了，但是它的夜景也是非常特别的。我之前有看到过就是关于黄鹤楼的一个照片，特别是在这个黄昏傍晚的时候，当它的这个灯全部点亮的时候，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露露，你能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说黄鹤楼的夜景是怎么样的吗？
好的。其实呢黄鹤楼的夜游体验呢是近几年武汉推出的一个特色的项目，然后呢它其实也有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的灯光秀嘛，黄鹤楼在夜晚呢会开启一个大型的灯光秀，灯光呢结合音乐，然后呢可以展现黄鹤楼的一个历史变迁，还有跟长江文化的结合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灯光秀呢这个灯光会投射在楼体跟周围的建筑上，形成一个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然后如果大家是选择夜晚去登黄鹤楼的话呢，可以俯瞰到长江的夜景跟武汉城市的灯火，特别是在节庆期间啊，景区周围的灯饰那些饰品是非常非常绚丽多姿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夜市的体验。那么在我们夜游完黄鹤楼结束之后呢，我们游客呢也可以到黄鹤楼附近呢有一个户部巷夜市，可以去品尝武汉当地的一些夜宵的小吃，比如说油炸串串啊，还有一个烧烤呀，还有一个藕汤什么的。
哇，那确实是黄鹤楼的这个夜晚确实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它可能甚至比白天更加吸引人。那么我们讲黄鹤楼它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地区，特别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崔颢的那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当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我就在想 黄鹤楼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观，我能不能就是如果我亲自去到了黄鹤楼面前去学这个诗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然后特别是在近几年的时候，我也听说了说就是黄鹤楼它现在推出了非常多面向家庭的研学活动，它把这个这个文化呀与这个小朋友们的学习结合在了一起。那露露，你对这个这方面就是像这个面向家庭的这种研学活动你有了解吗？
嗯，我大概有了解。其实呢，我认为啊，不仅仅是黄鹤楼，我觉得全国各地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些热门的那种建筑景点什么的，其实都会现在目前来说都会去推出一个面向家庭的一个研学活动，这其实我感觉是一种趋势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聚焦黄鹤楼的研学活动。我认为呢黄鹤楼主要是它的一个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所以它是特别适合去面向家庭来开展这一个研学的旅行。比如说有一个文史的一个研学的活动，具体的内容就是景区它会定期的举办一个黄鹤楼的历史故事会，它会邀请专门的讲解员来给孩子们讲述黄鹤楼的历史啊，还有一些传说，可以让他们在游玩中呢学习到关于黄鹤楼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啊，还有一些文化知识等等。那么呢还有研学活动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像 DIY 的一些文化体验，孩子们可以参加类似琉璃瓦涂色，或者是说诗词拓印这种亲子互动活动，可以亲手制作一些纪念品带回家。然后呢还有一些绘画比赛，还有一些小型的诗词朗诵会，可以让孩子们去发挥自己的创意。还有一个呢就是面向家庭的研学活动，当然就是离不开爸爸妈妈了。然后呢景区内部呢也推出了一个黄鹤楼的寻宝活动，小朋友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家长们一起通过地图啊还有一些任务卡去整个家庭一起去探索黄鹤楼的一个隐藏的景点，寓教于乐，我觉得它的教育意义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哇，听着就让人很心动啊，只可惜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个需求，或者说小孩子们想去带着小孩子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话，我们可以去黄鹤楼去参加这样一个这个研学活动，也许它会比从书本中得到的知识会更有这个实体感，也更容易去让孩子们去接受，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这样一个活动。那我们都知道说武汉它本来就是一座非常富有魅力的城市，如果说游客想在游览黄鹤楼之后还想继续体验武汉的魅力，那么露露我们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推荐呢？
我想想啊，主要是有一些特别一点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上面有提到的一个黄鹤楼的灯会，这个灯会呢是在每年春节期间会举办嘛，然后我认为这个灯会呢最出名的就是它的一个灯笼的造型是结合了一个传统文化跟现代艺术，然后夜晚的灯光效果呢也会让黄鹤楼更加的梦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黄鹤楼附近呢有非常多的武汉特色的美食还有景点。首先呢，美食推荐，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户部巷尝一尝武汉的热干面啊，还有三鲜豆皮，还有糯米鸡，这些都是武汉当地的招牌美味。然后呢，关于周边的景点推荐，我首先呢是推荐武汉的长江大桥，你从黄鹤楼步行，你就可以去到这个长江大桥的周围了。这个呢是长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的两用的大桥。第二个景点呢，我推荐是龟山的电视塔，这里可以俯瞰到武汉夜景，特别是在夜晚灯光非常璀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夜景是非常好看的。然后第三个景点呢是汉阳的归元禅寺，它是一座非常著名的佛教寺庙，气氛宁静，游客们走累了可以在这里稍坐歇息一下。
嗯，那么我们说到最后呢，露露，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小 tips 去提醒一下游客，我们在这个黄鹤楼游玩的时候呢会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嗯，有的有的。首先呢是关于门票跟开放的时间啊，黄鹤楼的门票呢通常在80块左右，那么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我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网上购票去节省时间。第二个呢，因为景区内部它需要爬楼梯嘛，所以我建议大家是穿比较轻便一点的运动鞋。然后如果大家是秋冬季来黄鹤楼这边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保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避开高峰的时间段，比如说节假日跟周末肯定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去选择工作日或者是早晨的时候去游览黄鹤楼。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黄鹤楼景区内部走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我建议大家是随身携带水啊、小零食啊什么的这些补给物品，但是呢注意就是不要在展厅内部去饮食。
嗯，那么听起来黄鹤楼它确实是一个特别适合一日游或者说我们可以周末短途去旅行的地方。
嗯，没错。另外我还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晴天或者雾天的时候去黄鹤楼。晴天呢你可以俯瞰到武汉的一个全景，而且雾天呢也有一种身处仙境的感觉。
嗯，那么露露，我们刚刚提到了说黄鹤楼因为崔颢的诗而名扬天下，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能不能听你去朗读一下这首这个经典的诗作，然后为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啊，当然可以啦。崔颢的黄鹤楼的具体诗句是这样子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么这首诗呢，它通过黄鹤去跟白云悠营造出了一种孤寂而且深远的意境。最后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更是引发了无数游子的乡愁。
确实是这个千古绝句。那么除了这首崔颢的黄鹤楼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以黄鹤楼为主题的诗作吗？
嗯，有的。 比如说像清代诗人张之洞，他写了一首诗叫做《重修黄鹤楼记》，里面有写到楼高五层，映日而辉，帝俊千仞，凌霄而耸。这些作品呢，共同丰富了黄鹤楼的文化意象。
嗯，黄鹤楼它作为一种文化地标，除了诗词之外呢，也经常在这个其他的艺术形式中被表现出来。露露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嗯，当然可以了。比如说黄鹤楼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呢是非常常见的题材，比如说明清时期的山水画是经常以黄鹤楼为背景的。那么现代艺术家呢还经常将黄鹤楼融入到比如说电影啊、戏剧啊或者是音乐中，去增加作品的一个历史厚重感。
哇，那露露这个话勾起了我的这个好奇心啊。那比如说我们会有哪一些作品去融入到黄鹤楼这种文化艺术色彩呢？
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戏剧黄鹤楼记，它呢是以黄鹤楼为舞台背景，讲述了一段传奇的故事。此外呢还有非常多纪录片啊，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也非常喜欢以黄鹤楼为主题，展示其历史跟文化的魅力。
嗯，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说和黄鹤楼有关的这样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这样一些故事，但是有在这个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墨客都曾登临黄鹤楼。那露露能为我们讲几个和黄鹤楼有关的这个名人故事吗？
嗯，好的。比如说唐代诗人李白嘛，然后他因为崔颢的黄鹤楼而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但他后来呢还是写了一首《与史郎中饮黄鹤楼》。还有宋代词人辛弃疾，他登上黄鹤楼之后呢也是写下了一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语。
嗯，看起来黄鹤楼这样一个壮阔的景观呢，不仅激发了文人的诗情，也这个见证了他们的思想和抱负。
嗯，是的。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也曾经到访过黄鹤楼，并且呢在游记中记录了他的一些详细的感受。他认为呢黄鹤楼的视野跟气势是他游览中难以匹敌的景点之一。
嗯，没错，黄鹤楼的这样一种气势磅礴的壮丽景观呢，它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沉淀。那么我们知道说黄鹤楼它经历了多次重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在1985年重建的。那露露你有了解过它的这个重建的过程和背后的这些意义吗？
嗯，当然。我了解到呢黄鹤楼它其实是在清末的一场大火中被毁的，遗址上呢很长时间都没有建筑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然后武汉市政府才决定按照清代的样式重建黄鹤楼。这个重建工程呢耗时3年，建筑风格呢既保持了传统又融入了现代工艺，比如说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让整座黄鹤楼的建筑更加的稳固和耐用。
哇，那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现代的这些建筑艺术，将传统的黄鹤楼去更加的坚固，更加的稳定，然后达到一种就是古今相结合的美。这听起来确实是一项这个文化复兴的大工程。
嗯，没错。其实重建黄鹤楼它不仅仅是为了恢复一座古建筑，它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那么黄鹤楼的重建被视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也带动了武汉的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
确实，黄鹤楼在这个武汉的历史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这个黄鹤楼作为武汉的一个标志，它在城市发展中到底去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嗯，黄鹤楼它不仅是武汉的一个文化的地标嘛，然后其实也见证了武汉这一座城市的变迁。比如说长江大桥的建设就在黄鹤楼的附近，这一座大桥把武汉三镇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黄鹤楼也逐渐成了中外游客了解武汉的第一窗口。
是的，那可以说黄鹤楼不光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现代武汉发展的参与者。
嗯，没错。其实武汉近年来有打造长江文化品牌，黄鹤楼在这个打造品牌的过程中发挥了一个核心作用，成为连接传统文化跟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桥梁。
是的，总而言之呢，黄鹤楼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魅力的一个历史文化的建筑，它确实也吸引了古今中外呢不少游客对它心神向往。那么露露，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你觉得黄鹤楼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它为什么能吸引如此多的游客呢？
我认为黄鹤楼的魅力它体现在很多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它的历史的厚重感，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其次是它的一个文化价值，因为每一层楼它都有讲述不同的故事。最后呢，是它的一个自然景观上面非常的具有优势，登上黄鹤楼俯瞰长江，这个景色是真的让人心旷神怡。
那么听起来登上黄鹤楼不光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文化和心灵的洗礼。
嗯，没错。其实很多游客呢在游览之后都表示说，黄鹤楼让他们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文化之美和历史之深，甚至是激发了他们去探索更多传统文化的兴趣。
嗯，没错。那我们知道说黄鹤楼它其实更像是一个适合这个一日游，或者说周末我们一家去这个观赏一下这个建筑的这样一个景点了。那么如果我们想去在武汉进入一个稍微时间长一点的深度的游玩的话呢，那么武汉这样一座富有着悠久历史和现代活力的城市，除了黄鹤楼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更值得一去的景点。那么露露能为我们介绍一些这个其他的武汉的比较出名的景点吗？
嗯，好的。其实提到武汉呢，除了最著名的黄鹤楼，大家都会想到武汉大学还有盛大的樱花季。武汉大学呢，它不仅因为樱花而闻名，它本身的历史跟建筑也非常的吸引人。武汉大学呢始建于1893年，它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校园内部呢是依山而建，融合了中式和西式两个建筑风格。那么到了每年的春天呢，校园里面的樱花大道会盛开，漫山遍野，特别是在老图书馆还有行政楼附近，景色都非常的美不胜收。
哇，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在这个樱花季我们才能体验到武汉大学的美丽呢？
当然不是啦，武汉大学的秋天也非常的迷人。有银杏树跟枫树，这个时间呢会染红整座校园，而且呢校园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我们随便走走都可以感受到武汉大学内部一个历史的沉淀。
那听露露这么一说的话，武汉大学确实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打卡地。那么除了武汉大学之外呢，我还听说武汉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叫这个东湖风景区，听说它的面积相当于六个西湖。
嗯，没错。东湖呢是武汉最大的城市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园区，比如说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等等。你一听这些园区的名字都能够感受到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每个园区都有非常独特的景观。
哇，是，这些名字都蕴含着这个非常独特的古韵。那么游客去东湖，我们一般最推荐的活动是什么呢？
东湖它非常非常适合骑行，湖边呢有一条全长是100公里的绿道，它是专门为了骑行爱好者设计的，沿途风景优美，非常非常适合拍照，而且还有一个磨山景区的一个梅园，然后每年冬末春初这个时间节点，梅花盛开的时候特别的美。东湖的水上项目也很受欢迎， 比如说有划船啊，还有游艇等等这些项目。
哇，那这样又可以骑行，又赏梅，又玩水，听起来确实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嗯，
那么露露，你之前提到了说武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那么这个辛亥革命博物馆是不是我们这个必去的景点之一呢？
嗯，是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博物馆去参观。辛亥革命博物馆它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非常绝佳的一个地点，它呢位于红楼遗址的旁边，而红楼呢正是当年武昌起义的指挥部。馆内呢展出了许多跟辛亥革命相关的文物，比如说起义使用的旗帜、武器，还有一些历史文献，特别的有历史意义。
嗯，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不了解游客的不了解历史的游客来讲的话，这个景点会不会略微显得有一些枯燥呢？
啊，我认为是完全不会的。因为博物馆它设计的其实非常的现代化，然后有多媒体的展厅，还有互动体验区，比如说有一个模拟起义场景的一个虚拟现实体验，是特别适合年轻游客，还有家庭出游，带着孩子们来一起去看看这一个虚拟现实体验，然后来体验一下当时的起义场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嗯，那确实是摆脱了我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博物馆固有的这种枯燥的印象。
嗯，
那么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城市它都会有一条非常出名的商业街，然后说到武汉的这个现代化气息，楚河汉街绝对是不得不提的地方，那你觉得就是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楚河汉街呢，它是武汉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它将楚文化跟现代都市风情结合得非常好。街区里面的建筑是采用仿古设计，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感觉。此外呢，楚河还贯穿了整个街区，两岸还有步行道和桥梁，非常适合大家来散步。
哇，那除了这个建筑以外呢，楚河汉街还有哪些这个亮点呢？
这里的餐饮跟娱乐选择非常的丰富，有各种中西餐厅啊、咖啡馆啊，还有电影院啊，还有剧院啊等等。有时候呢，它还会举办一些楚文化主题的表演，比如说编钟演奏，还有传统舞蹈，然后给游客一种文化浸润的体验。
啊，所以楚河汉街的楚就出自于这个楚文化吧。
嗯，对的。
那么武汉它不光有这个城市景观，它的这个自然景观也是非常丰富的，特别说我们最出名的是这个木兰天池，就特别受欢迎。露露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嗯，好。木兰天池它是位于武汉市郊，是一个以山水为主的自然景区，这里有峡谷、瀑布、森林，还有一个高空玻璃栈道跟滑索，非常适合喜欢冒险的游客，特别是在夏天，很多人会来这里选择避暑。
哇，那听起来是非常适合一家人或者说朋友组团出游的一个地方呢。
嗯，是的，而且呢，秋天的木兰天池是特别适合徒步的，漫山的红叶呢，就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幅油画之中。如果大家有时间，还可以去附近的木兰草原，还有木兰山，这些地方都和木兰将军的传说有关，非常的有趣。
嗯，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呢，武汉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在我们之前有简单介绍过一些这个武汉或者说黄鹤楼周边的一些小吃，那露露你能帮我们具体的去介绍一下你觉得武汉有哪些必尝的美食呢？
首先武汉的美食主要是以小吃为主的，非常的接地气。首先呢是热干面，然后这几乎是每个游客的必吃早餐。它的麻酱是很香浓，口感非常的劲道。其次呢是三鲜豆皮，它是一种用糯米、蛋皮还有馅料制作的一道美味的佳肴， 然后还有鸭脖，鸭脖也是非常的香辣入味，非常适合大家买一点，然后回去当零食啃。
嗯，那么武汉的夜生活，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说这个美轮美奂的灯光秀之外，露露你还有什么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帮我们介绍一下它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地方吗？
有。武汉的夜生活它特别的丰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美食，其实还有特别多可以去体验的地方，比如说户部巷的夜市，还有一个汉口江滩的江景酒吧，还有东湖边的露天咖啡馆。如果大家喜欢文艺氛围的话，也可以去武汉天地那边的剧场，那里经常会有音乐会啊，还有一些话剧演出。
哇，那这个武汉的夜晚确实是值得这个各位听众一去啊，它真的是非常至少是勾到了我的心弦，我是非常的蠢蠢欲动。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汉口江滩，很多人说这是武汉最浪漫的地方之一，有很多人就是把它列为武汉十大情侣表白地之首。那么露露你能不能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地方的亮点呢？
嗯，好。汉口江滩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敞的滨江公园，它分为多个区域，有步道、花园、广场，还有专门的儿童游乐区。白天呢，这里非常的适合散步、骑行或者是家庭游玩，而且夜晚呢，还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嗯，我们知道这个武汉的夜景是非常迷人的，那么这个汉口江滩的夜景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汉口江滩那边晚上你等灯光亮起之后，江滩两边的建筑都会被五彩斑斓的灯光点缀，特别是长江大桥跟武汉关那一边的灯光秀，它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你还可以乘坐游船夜游长江，感受一下江水的宁静啊，还有武汉的夜景的一个繁华。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浪漫。那么长江夜游有没有什么很推荐的路线呢？
一般呢，它会从武汉关码头出发，游船呢会沿着长江经过龟山、蛇山，还有长江大桥，然后途经黄鹤楼的灯光夜景。最后呢返程，非常适合情侣啊或者是朋友们一起去体验。
嗯，好的，那么听完你的介绍呢，我觉得武汉真的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它既有这个历史底蕴，又有现代气息，还有那么多的美食和自然风光。
嗯，是的，其实武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元化。无论你是否喜欢历史文化、美食还是自然，都可以在武汉这里找到适合你的体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自来武汉，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独特之美。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的嘉宾黄璐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黄鹤楼的历史文化、建筑特色，以及他个人的旅游体验和周边游玩的建议。非常感谢璐璐的分享。
好，谢谢春楠，也很谢谢大家的聆听。其实黄鹤楼它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更是武汉一种精神的象征。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自登楼去亲身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062276670。 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领取最低时薪的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时薪。今年的最低时薪标准为每小时$17.13，是全美最高的州最低时薪之一。而在一些城市，比如西雅图，最低时薪的标准还会更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最低时薪的信息，请拨打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免费咨询电话18662197321。再说一遍，电话是1866219732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嘉轩。作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音乐创作人，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这样说：我觉得创作是一条蛮寂寞的路，如果有志于音乐创作的年轻人，你应该要有个认知，就是这个行业不是创作就有报酬，一般的上班族贡献了专业领域的知识，到了月底就会有对应他付出的一个酬劳，那是合理的。可是说实在，音乐它不是民生必需品，所以你要耐得住作品还没有被市场接受时期的一个寂寞感或者是挫折感。这些话他是有感而发的，是根据他自身的成名之路而来的，他就是方文山。
1969年，曹文山出生于台北市一个偏僻的小镇的蓝领家庭。因为家庭条件一般，所以他从小就勤工俭学，每逢寒暑假都要外出打工，只要能挣钱什么都肯干。小小年纪就尝遍了生活的苦。学生时代的他虽然成绩一般，但作文写得不错，不但是自己写得好写得快，他还帮同学写。毕业后为求温饱，他做过纺织厂机械维修工、百货物流送货司机、水电工、安装防盗系统的工人等等。对于过往的这些经历，若干年后的方文山回忆起来，反而觉得是一种人生难得的阅历，因为经历了不一样的风景，也会珍惜现在拥有的以及创作的题材，我觉得也很好，没有不好。其实这么来看，相比于方文山的文字天赋和才能，他的耐心、恒心和毅力可能才是他能走到今天的关键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早年的方文山其实最想做的是导演，还曾经报了编剧班，拿到了编导证。但当时的台湾电影很不景气，他最终决定走上了创作歌词这条路。但没有学历、没有人脉的歌词创作之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写了200多首歌词的方文山，从中挑选出了100多首装订成册，寄了100份给台湾的各大唱片公司，希望可以靠着数量战术得到别人的赏识。可惜事与愿违，他投出去的作品就如同沉入大海的石头，根本没有一点声响。一次又一次失败让他心灰意冷。可就在他准备要重新去做水电工人的时候，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机。1997年的7月是方文山一直记在心里的日子，因为他接到了吴宗宪的电话。那一刻起，通往音乐圈的大门正式向他敞开了。
Thank you.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首先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阮南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再一个就是刚刚这个上来的我们的另一位常驻嘉宾，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时间很快啊，2026年已经第一个季度马上就要完了，今天是30号，明天最后一天。第一个季度发生了很多事儿，这个最大的事儿可能就是美军在波斯湾的行动。现在川普总统一直在说和这个伊朗在谈判呢，当然伊朗方面一直在否认，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的是，就是美军在迅速的朝着波斯湾集结。这个从不同的消息来源看，现在在波斯湾大概已经，波斯湾地区吧，大概已经有差不多5万到6万美军，包括原来在那儿的4万到5万，加上最近从日本，从美国本土以及其他地方去的这个大概2000到3000美国陆军，这个82空降师，然后是2500到5000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是坐船去的。还有大概3500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和水兵，趁着这个美国海军军舰叫迪利波利号，这个就是 Tripoli 军舰去，这加起来又有个8000左右。这么多部队朝波斯湾集结，肯定不是为了度假。那么给人感觉就是说美国做好了在波斯湾大打出手的准备。我想听一下亚光和博洋对这一次这个军事大集结的这个看法，是为了吓唬一下伊朗，让他们在这个谈判桌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还是就是为了打？
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哈。
嗯，
我觉得这个川普他们这个，其实他们这个这次这个在伊朗的这军事行动呢，其实是取得了很多成就。比方说伊朗的海军没有了，伊朗的空军没有了，伊朗的防空力量也没有了。主流媒体很遗憾都不报道，就觉得这个美国政府的主要官员，比方说国务卿在讲，美国总统川普在讲，好像主要的媒体都是嗤之以鼻，觉得你这是乱讲，说你们都没计划。其实我觉得他们计划很好。这个只是川普这人嘴巴一贯的，他风格就嘴巴，他经常就讲的真的假的，夸大的，准确的事实，他都混在一起，你不能听他说什么，你只能看他做什么。所以小南，我很同意你的分析，他这么重兵集结到波斯湾，不集结到这个伊朗那个附近，他肯定不是去度假的，去玩的，就是在压你伊朗，你同意美国提出这个谈判的这个条件，你不同意呢就真打你，打到你呢彻底同意为止，就是这么一个计划，就是很清楚的，他觉得他的路径很清楚。那美国到底通过这场跟伊朗的作战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其实也很清楚。第一重要目的就是绝对不能让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权控制，或者据使这个控制，或者是占有核武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伊朗人 你看他这个，他这个神权政权，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在这次被打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就是非常疯狂，他可以把所有的人拉下水，他能干这种事情。他自己如果说活不下去，他会拉别人下水。你看他这次像这个中东地区其他的阿拉伯邻国这个乱打，这就是说表明这个掌权的这伊朗这些人呢很疯狂，所以这种疯狂的人呢是不能让他控制这种大杀器和核武器，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目的很清楚，美国政府是一定要把他们的核武器的研发能力彻底摧毁，核武器的这个原材料彻底要销毁，要彻底销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把伊朗的这个财务财政来源呢要控制住。因为伊朗呢只要一有钱，他拿了权力以后，他不是改善他的国计民生，不是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改善，不是进来进行建设国家，他拿他的钱就来支持恐怖主义。我今天我9月30号今3月30号今天那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一个采访的录音放出来，我看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中东地区所有的恐怖力量，所有的不安定因素都跟伊朗有联系啊，侯赛武装，哈马斯啊，什么这个在伊拉克里面那边那些亲那个伊朗的势力，凡是所有捣乱的人，在这个影响到中东不和平的人，全都是跟伊朗有关系，都是伊朗花钱资助的。所以创普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策略很清楚，我要把你的石油控制住，因为石油呢是伊朗的这个唯一的财政来源，他把它掐住，就是不能让你再去资助那些恐怖分子。所以我觉得力量很清楚。那现在其实情况呢也很明确，你现在伊朗的这些现在到底谁的掌权也说不清楚，好像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总司令还活着，好像伊朗总统还在位，但是其他这些人到底谁的角色都不清楚。那么很有可能这个角色的人都一茬一茬的被打掉了。现在呢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掌权的人，如果你们还是想就是说我就是要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就是与这个世界上的文明力量为敌，那肯定美国就消灭你啊！美国消灭的方法不会那么愚蠢的，像这个老布什和小布什那样那么愚蠢的用什么部队进去占领你一个伊朗。这我觉得川普现在他这个团队人比较明白，他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你说他到底会怎么打，我也说不清楚。他把这个海军陆战队，好像说有说两万多人，有说五万多人，到底多少人我不清楚，反正就是集中到那里去，肯定是要大打一场。除非这场仗不打呢，就除非伊朗投降了，我说我就同意了。那么伊朗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伊朗现在是嘴巴上说的还挺硬，但是实际上已经缓和很多了，也有不断的人在放风，放的是放软化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消息呢现在都比较这个矛盾。但是我觉得伊朗这个神棍政权呢绝对是要清除，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希望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能够必须功于一役，这次一劳永逸的解决伊朗的这个恐怖势力，彻底消灭这个神权政府。至于就是说再上台的人是不是还是神权政权的，还是这些人什么，这些人其实无所谓，你什么形式都无所谓，你们这些人只要你不再给世界添乱，你不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不给世界添乱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亚光说的我觉得是对，完全对，但是我倒是有点，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小南你刚才问的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美国要开展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把这些兵运过去，是不是就要打一仗？这我觉得倒是肯定要打。就是不，就是说你要说他登陆去，这有点困难。我看就说嘛，说这个你要想那个就是登陆他的内陆去，去拿到他的那浓缩油，这些事情就是说不是美军办不到，而是就是说可能伤亡代价太大，这个什么。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油派了这么多兵，包括那个两栖登陆的那个部队去，我觉得倒是就是说把那个赫尔墨斯海峡这几个岛占领，我倒是觉得这个有可能。像我现在看那地图呢，它那个最大的那个，我不会发它那个音呢， 就是那个 QESHM 那个大岛，有可能那个岛非常重要，就是在那个霍尔木斯海峡那个那拐弯那块，那个岛上据说有十几万人，就是人口啊，就是说，而且它周围还有几个岛，如果要把那个岛控制了，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把那个伊朗的那个大陆就给挡住了，所以呢，这样呢就可能对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帮助，很有帮助。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刚才小南你问那问题，我觉得这仗应该是打。刚才我看亚光也说了，这仗肯定是要打，只不过就是说具体在哪儿，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登这周围这几个岛，这个应该是打。现在部队基本上就是说已经到位了嘛，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最终这个战争是怎么样，就是说因为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都30天了，从28号到现在都可以说是30天了吧，就在按那个亚洲时间来算已经整整30天了。这川普就是说毕竟还就是说未经国会授权嘛，他可以有60天的时间他要完成这个战争。所以我就看就是说你看那个也就是说再有30天，再有30天那就是也就是4月31号。所以呢川普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在60天之内他要打要把这个战争给他结束了。而且呢他那个因为他是你未经国会授权你可以打这一仗60天，但是呢下面的30天也就是说到第90天你要把部队撤回来。所以呢川普可能已经考虑到这些事情了，所以他制定了就是说5月15号到17号吧，好像是要访问中国。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说时间也是比较紧迫的，所以他那个上次就是因为他推迟了嘛，就说因为我在战争中我所以我推迟访问中国。现在既然他已经定下来了5月15号到17号，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决心要不能说毕其功于一役吧，反正就是说要打这么一大仗，完了就是说在60天之内我觉得这仗也是应该是要打了。
谢谢博洋。博洋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川普是想在5月15号访华之前就把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行动基本上给结束了，
对，
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或者说就是基本上把伊朗打趴下到一定程度。
对，而且今天刚才我看有一个路透社的嘛，路透社的消息我刚才看了一眼，就是说就是我刚才就是节目之前我看了一眼，他是5个小时川普说跟他的 aid 他说他是 willing to end 这个 war， 就说如果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不开放 reopen 不了他也要 end 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不可能就无限期的打下去了。我倒是觉得，其实我觉得川普他已经就是说好多他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比如说当然了好多人有点说他那什么吧，就说比如川普说吧他已经三波领导人全都死了，实际上他这个就是这政权已经更迭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说那个我倒是觉得就是说还是就是静待伊朗，因为现在毕竟是战时嘛，所以的伊朗的那个就是说，所以期盼的那种就是说老百姓起来把这神权给推翻了并没有发生，倒不是说不能发生。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战时阶段，这个一个是政府压制老百姓，就是说那个你什么，再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确实是这个就是战时阶段，有些人当时是对政府不满，现在觉得是所谓的国难当头吧，他倒是就是说这些人，我看过有一个伊朗人嘛，就我可能我上次不是也说了，说中文说的非常好，他就说这是我们国内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喜欢我们的政府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你现在要是你这像以色列你轰炸过来了你这个什么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表现出就是在暂时他们对政府好像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仇恨了，没有必要就是现在立刻就是借助美国或者以色列的力量把他们这个神权政府马上推翻。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这种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干得很好了，就是说你现在 美国如果撤了军，我觉得在一两年之内，这个这神权政权也是会倒台的，就是说，所以我倒是觉得仗肯定不要，肯定要打，但是可能就不会拖太长。
嗯，好的，那博洋，你这意思就是说，基本上美国这些大兵派过去，可能就是为了把那些岛给占住，是吧？占下那个岛，因为这个派部队去嘛，肯定就是要登陆的，不登陆的话，不需要派部队，是吧？这些人在军舰上待着也没什么用。
对对对，嗯、
如果就是靠这个远程炮击啊、空袭啊、导弹啊这些，这个不需要派作战部队去嘛？
对，
他不在军舰。
对，实际上刚才对，实际上刚才我说嘛，就说比如说川普说了嘛，他这人都死了三波了，他这个政权等于也更迭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制造核武的这个能力已经被摧毁了。他那个虽然他有400多公斤的那浓缩铀吧，但是问题是你现在继续制造、继续提炼的那种设施设备已经全都毁了，他已经也就做不出来了。做不出来了，这个进一步浓缩做着核弹，它的能力已经基本上就被摧毁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就是夺岛，然后保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就是开通，我现在觉得倒主要是这方面了。嗯
嗯，昨天还是今天，这个报道说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好像也是在最新的轰炸中被炸死了，这个是伊朗官方也确认了。还有一个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头子好像也在同一次空袭中或者是轰炸中或者是导弹袭击中也被打死。但这个好像没有看到伊朗方面的确认，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还是在继续的这个定点清除这个伊朗的这个军政领导人。
对，
那么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至于说是川普总统说已经换了三波了，那么等于阵前已经换过了。这一点我其实不是太确定，因为你想伊朗上亿人口了，几千万，这个打死几个领导人再换上一批领导人，估计还是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这个思路，因为换人容易，换思想难，这个他这个思想可能还是同样的思想。就是如果不是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上来，那伊朗可能还会坚持原来的政策，所以最后能让伊朗执政者改变想法或者改变政策，还是要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强烈的军事打击打到你不改不行，你不改你没法生存下去，你可能过一两个星期又被定点清除。
对，所以说就是说现在这个小哈梅内伊他现在根本就不敢露面，就在这儿呢，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就等着他呢，只要你一露面那肯定把你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露不了面，所以他就影响力就是说有限，而且最终我觉得只要你一露面那就把你除了，所以就是神权的这些比较有名望的比较高一层阶层的人逐渐的最后都会被清除，所以我说嘛，我觉得一到两年之内，就说伊朗就是这个就真正能把这神权政府推翻，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嗯，
这个不是有报道说小哈梅内伊去俄罗斯治伤去了吗？
对，好像是
有这个报道。
对对对，嗯
嗯，好的，我们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伯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了，就是说美国往波斯湾地区大量增派这个作战部队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我觉得亚光和伯阳的意思就是觉得美国看来是还是准备在波斯湾地区对伊朗做一次军事打击，具体打哪儿不知道，但是估计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具有战略地位的一些岛屿吧。我个人也是同意这种分析，因为打伊朗本土确实这个可能这前途未卜，伤亡可能会惨重。但是我上次可能好像说过，我说这个岛就算你打下来了也是一个问题。你打下来了，那伊朗我看好像伊朗已经有这个军事将领说，就大不了玉石俱焚，我们那个岛就不要了。岛因为岛上不是石油储量好像很多嘛，就很多油库还是什么的，就大量的油库在那。他说那不就干脆把油库炸了，就是一片火海，那你岛上，那你想如果弄一千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烧死在那儿，那这事儿也巨大呀。这个川普这个国内这个压力会巨大，这个受不了。亚光，你有什么想要说的？
我是觉得这次呢，这个美国这个现在这个军方的这个将领啊，三军这个联席会这个主席啊，这个还有他们这个中央这个美军中央集团军的这个司令都是很精干的人，你一看都是很精干的人，这些人不是等闲之辈啊。我觉得他们不会像川普那样讲大嘴巴讲的真真假假的乱说，但是他们都是很知，他现在用的这些人，川普用的军人要比奥巴马和拜登时候用的军人那个军事将领要强太多了。说实在，他们奥巴马时候用的国防部长，这个谁，拜登时候用的那些什么三军联席会主席都是很差，都是不行的人啊。他们都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些人非常厉害，所以我们现在没法猜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觉得他们干的事都挺成功的。现在就是主流媒体一个是歪曲的，说你看啊，美国撑不住了，都他散布很多说乱七八糟很多消息，他不想把他们说好。就这个主流媒体这么多年来，这个偏颇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这个也很糟糕。就是昧着事实的在这乱讲。小南刚才讲到那个问题，其中就是有人在说，我觉得伊朗现在没什么还手能力了，美军打过去，伊朗人还能想干什么？伊朗现在军心涣散嘛，他有什么？他的主要的力量都被消灭的差不多了，他就是一些什么导弹还没发射完导弹，还有一些导弹的这个发射车可能还在，所以他时不常的发射些导弹出来，然后再能发射些无人机以外出来。那么就是这个，他们这次这个战略战术都很成功，就是定点清除。你只要说你们这些人，只要你说我就想跟你死拼了，我不管怎么样你死拼好，那也不用费那么多话，我也不去登岛，也不占你什么东西，我就大定点清除你，打你人，你领导人出来就干掉，领导人出来就干掉， 前一段时间以色列甚至都开始打他们的这个基层的什么巴斯基民兵组织了啊，那个那些什么什么警察局的那些地方的，他什么地方就可以打。这次呢，因为美国这个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呢，是一个空军将领出身，所以他用这个空军非常熟悉，他用的非常好，我觉得跟以色列配合的非常好，这就有可能这次战役的这一个创个先例，就是用空军解决大部分的，用空中攻势把一个国家的军队基本消灭了。这个很这种打法在世界上没有啊，从来没有这么新的这种打法。所以我们看拭目以待，我觉得就是说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就现在这些伊朗这些掌权的人就说算我们还想活命了，没有那么多人视死如归啊，活命算了，就是这个跟他们谈谈，咱们就让美国的要求就答应了算了。所以这次呢，现在川普也说这话啊，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说这话，所以有可能谈判真是在进行当中。但是呢，伊朗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我发现他们说话经常不算话，这帮家伙你是不是就能完全相信他们的话，那很难讲。所以呢，美国现在这个有一个重兵压在那里，包括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包括空降兵的部队在那，重兵压在那，这是很有必要的啊。美国反正也是练练兵嘛。上次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枪炮弹要多得很，太多了，就像飞机似的，都太多飞机放那停了都没用的。那么借着机会呢，把那些过期的库存的弹药消耗也挺好，我觉得反正是就看伊朗这个现在伊朗到底谁掌权我不知道，就掌权的人就在伊朗掌权的一念之间，你到底要不要保住自己的命，同时呢也对伊朗的社会不要造成太大损害，你就赶快投降算了，你就认输算了，保你还能保护你的权，你还能保住你的政权。其实这个现在川普这个招其实很厉害的，你们这些帮家伙要是说全部被消灭了，你啥也没有了，那你们干什么呢？那你们到底图什么呢？伊朗并不美国并不是想把你们这帮家伙全部都换另外一波人上，他并没有这个想法，他也不会这么做。那你就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你就明着配合川普，就配合川普就行了。今天国务卿说的话说的有一个道理，我觉得说一个观点说的很对。他说什么意思呢？现在这些人呢，想跟美国谈判这些人呢，还不愿意让伊朗国内的人知道，因为其他反对的人可能会把他们干掉啊。他们现在就是很矛盾，就是非常的混乱。这时候呢，按照伊朗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来说，在混乱的时候，他们也照样说话说的特别狠。你记得当年那个萨达姆侯赛因也是都马上都快死了，话说的也非常狠，还是特别狠，我打你们打你们打你们。我认为现在伊朗根本没什么力量能打美攻击美军，根本就是有点东西随便就随便扔两个二踢脚的，就这么回事，就先打一打看一看啊。基本上他们的武装力量应该基本被消灭。这里头就是很重要的点，还有就是以色列特别狠，以色列打仗他没有那么不讲那么多武德，我们上一次讲过的事他就定点清楚，他一定是你再出来的人，你们凡是的人知道，我知道你就是坚决死硬分子，就是要跟美国作对到底，跟以色列作对到底，那我就把你清除掉。这伊朗肯定这以色列这个策略肯定非常清楚，所以呢，我是觉得大兵压在那里，能不能打，我觉得就看这个伊朗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现在一念。
好的，谢谢亚光。我们拭目以待吧，因为这个美军在波斯湾的行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战争的前景毕竟难以预测了。所以美国的金融市场包括国际金融市场这一两周也是动荡的非常厉害。那么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个整个这个波斯湾局势最后怎么演化。换个话题，就是美国最近这个移民局这个把这个已经入籍差不多一个九年一个十年的这个美国公民这个公民身份取消了，理由是他们十年前或者九年前入籍的时候没有说真话。那么这个所谓倒查
这我还第一次听说，还入籍九年十年了，给
对对对
啊，
可以，对，他这是这个提起撤销公民身份的诉讼了。 那么他这个联邦政府集体诉讼一般法院是会批准的，就移民法院。但是呢有人就担心了，说这个会不会扩大化呀，会不会所有像我们已经入籍了这么久了，会不会也被受到影响啊。美国现在差不多有2600万就是这个移民入籍的规划，所谓规划公民，就是外国人来了然后这个绿卡公民然后入了籍的，到现在每年差不多还有800万人入籍。那么移民局说呢，一旦找到可信证据表明某人的公民身份是通过欺诈或者虚假陈述获得的，那么相关机构将展开审查，并且对入籍欺诈采取零容忍态度。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对，因为我们华人嘛都是移民嘛，不管是拿到绿卡了还是入了籍了，除了出生在这儿的 ABC 啊，就是我们这个来自中国的华人都会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两位嘉宾，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移民社区，华人这个移民社区，或者说说的更广泛一些，对整个美国的这个移民社区会有多大的影响，还是说这只是极少数的个案？
我先说吧，亚光。
你说。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对，就是正经通过移民渠道，就是说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这个咱说那什么点，就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就是放进来大量的难民和那个投资移民吧。就是说，反正我知道的，就有些人就是那申请资料里呢，就是反正就是说。有假的成分，咱就听这个人说那个人，那人说这人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是一直以来这个可能这移民局就是在这方面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觉得就是我听说有到移民谈判的时候都有怀疑，最后这个不是移民，说错了，不是移民谈判，就是移民面试的时候，移民官都有些怀疑，最后还是让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措施非常好，就是及时，这个把这个，我觉得优法必须得执法，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我同意博元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当初的这个移民身份是通过欺诈手段的取得的，比方说现在很多自媒体都在指责的这个明尼苏达州的那位这个从索马里来的那个奥马尔那个众议员，说他就当年是因为跟他哥哥办假结婚的手续才取得了绿卡到美国来。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如果你当初的身份是造假，而且你又是有很对社会上就是有很坏的影响，我觉得移民局做出这个移民法庭做出判决，移民局做出这种决定，我觉得是应该的。我同意博远的观点。那么对小丹对于你说的对华人社区会有什么，对我们这些从这个台湾从美国以外移民到美国来现在变成美国公民的这些人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吧。因为大多数人的取得的绿卡和这个取得国籍的这个过程都是合法的，也没什么好必要和担心的。那么就算是当初在申请绿卡当中，就是这第一代移民入籍了以后，这些人虽然有可能有些人在当初取得绿卡的时候可能有些材料不太确切，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担心，因为这种案子美国肯定不是美国移民局美国这个司法部现在这个工作重点，他们工作重点是把那些在美国没有身份的有犯罪记录这些现在清理出去。那么就是说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被发现当初取得绿卡的时候有造假，或者取得公民身份的时候有造假，这种人被清理出去，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个例，就是目的就是杀鸡给猴看，就是说你如果做的太过分了，就算是你是变成美国公民了，也可以把你公民身份取消，也把你可以递解出境，就是有这样这么个规定。 可以这么做，我觉得就主要是扎起头看。那么我觉得对我们啊、从对我们的新移民这一批人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必要好担心的，因为这个案子不可能是大面积的推广下去啊。
嗯，好，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同意你们两位的说法，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个案了，就是不会大面积的去全面覆盖。第一，这个确实移民局也没这个人力物力时间，这得花多少人是吧，你像几千万移民，我个人觉得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要真要细查，那可能真能查出不少，就是说不是这个就是所谓虚假陈述这个事儿，可能就有能查出很多了。咱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在中国来的很多人，或者说共产党国家来的很多人，那很多这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中国党没有，是不是、啊、很多人就说没有没有，是吧，这个那要侦查起来可能这一点很多人都这个经不住查。但是呢，我同意亚光刚才和这个亚光说的博洋说的，就是说我觉得美国移民局的重点可能不在这个上，就是说你可能这句话可能没有这个真实回答，或者那句话可能是没有真，但他就第一要正视这个问题，他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第二呢，就是说这不是他的重点，那重点还是就是说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对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说社会安全有威胁，或者本身现在还是就是非法入境啊这些这些人可能是一个重点的清查对象啊，所以这也是我也是同意你们的看法。这个这两天还有一个就是说跟移民有关系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啊即将对这个美国这个所谓本土出生公民权这个进行一个裁决，就是说按照美国原来这个宪法第14修正案的规定，就是凡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出生的人均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那么这个事儿呢，现在就是这个第14修正案遭到了挑战，就是说有人想改变这个，有人改变呢，现在这个官司就打到最高法院，就是最高法院将对此做出裁决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民意测验，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美国大概90%的人，如果你问他说你支持不支持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人就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自动获得了，那么90%好像都说我们支持。但是如果你在单个的问，比如说有一个非法移民来了，然后这个他生了个小孩在这儿，你觉得这个非法移民的小孩是不是应该获得美国公民的权利，就是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这个差不多就有50%的人觉得不应该。所以呢人们的思想其实是还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或者没想清楚，或者是有的时候有点自相矛盾嘛，就是说如果说出生在这儿的人都有公民权，那你甭管他的父母是谁嘛，他出生在这儿行。如果是说你要跟父母来说，那你就不能就是说那么就是说绝对的说你只要在出生在这就有公民权。所以这个是最高法院将来怎么判我也不知道，我也想听一听亚光博洋你们两位的看法。
我个人看法就是当年的就是说制定的法律有规定，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这个法律制定的历史背景当时肯定是美国国内没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存在，就基本是美国国内人要么都是美国公民，要不然就是美国的合法居民，所以呢这个法律就这么定就完了，简单。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律什么时候定的，我也不清楚啊，咱们就说这么多年过来，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发生很大变化呢，就是说美国国内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啊，那么他们生的孩子是不是应该自动取得美国国籍，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小南你刚才说的事情就是说一单独挑出这么问，就可能有50%的人大概就是不同意这种人取得美国国籍。 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美国现在实际情况的。当年定那个规定，就是出生在美国的人都有美国国籍，也是符合当时的情况。这么多年变了，现在情况也变了。那么这个如果法律做调整，最高法院做了调整，我觉得也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这样调整了以后呢，至少可以阻止一些不具备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到美国生孩子。这以前我们都知道，什么这个美国这个洛杉矶那边南加州那边很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很多这个月子啊什么的啊，
嗯，月子中心，
对，月对这这个生育什么中心呢？
月
子
中心，对，
月子中心，对。那这种事情呢，确实是不合理，因为呢，这些人呢，美国说实在的，这个国家是很慷慨，反正来的人，只要你是变成美国身份了，都是非常慷慨。不论从医疗、从教育、从这个社会福利方面，都很慷慨。但是呢，说实在的，这个这种慷慨呢，对于合法的进入美国的人，对于美国本身的公民来说就不太公平。就是你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分给外国人。那么外国人，你这个你要是说所有到美国的人我都要享受跟美国公民一样的待遇的话，那太多人要来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总要这个划一条线。创普他这个团队他们的竞选的纲领是美国优先，我觉得更能说的具体应该是美国公民优先或者美国永久居民优先，应该是这么一个政策，你所有的政策都应该这么制定才行啊。那当然不是说对外国到美国来短期访问的人，到美国没有身份的居住人就是完全不管，那当然也不应该。但是他们所有享受的权利、享受的待遇、享受的照顾，都应该跟美国公民应该有所区别才对，才对啊。包括他们的孩子出生就不应该自动享受美国国籍，这种差别，我觉得这种差别对待，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美国最高法院怎么判，我觉得都可以，都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判的说，非法入境美国的人生的孩子没有美国公民权，我觉得也可以啊。我觉得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也是会接受这个判决的，这种裁决的。
嗯，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评论？
就是说，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就那民调，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正好呢，那个亚光也提到一个，就是说当年，就是有这个修正案的时候，也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制定的这个修正案。当时是要不要广告一下？我看写着。
嗯，好的，那我们听会儿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 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谈，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对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享有公民权这一个现有的美国法律这个进行裁决，因为有人现在对这个法案提出了对这个法律啊提出了挑战，那么最高法院将要裁决这个事儿。那我也想顺便问一下博洋，问一下亚光，你们根据你们对美国最高法院这些大法官的了解，你们觉得最高法院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你觉得就是说维持第十次修正案的这个原来的规定，还是说可能就改变这个规定，就是说你在这出生也不一定就自动享有公民权？
亚光，
你先说，不然你先来，你先来，你刚才说
了，我觉得这回很有可能要做出改变了，因为这已经多少年了，就是就有几十年了吧，就是说需要，就是说大家提出来要改正，要那什么，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也曾经要做出，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这个要修改，但一直没成功。我觉得这回应该是，我觉得，当然了，最终像亚光说的，最后那个最高法院做出什么呢，都大家都尊重，但是问题我觉得这回就是时间到了，应该改变一些了。嗯，就是像亚光刚才说的嘛，就是说这个当年制定这个法案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就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嘛，当时主要就是南方的那些那个庄园的那庄园主就是不想给这个当时的获得自由身份的这个黑人和他们的子女这个公民身份嘛，但是所以呢，就是美国就是最后制定这法律，就是说就是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这种就是这种情况，那些黑奴啊，包括他们的后代。所以小南，你刚才那个你说那个就那个统计的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说有90%几的人就觉得这个认为这个第十四修正案。就是坚持这个，然后但是具体到个案的时候呢，哎，他们就觉得这个比如说非法移民的子女不应该享受这个第十次修正案。我觉得我一直觉得美国人民确实非常的，美国人民非常的让我值得尊敬，就是说他们特别尊重法律，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已经是法律了。所以呢，他们就是尊重法律，即使就是说可能心里有点不太满意吧，觉得哎非法移民多了，或者说那些，而且或者他们也不是特别的没有感到这，就是说好多到这儿来生个 anchor baby 就走了的，他们可能也没有特别，但是他们对法律的尊重，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挺让我觉得，就是你看美国人真是对法律还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就是说像刚才你说的，具体到这个例子，哎，他现在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觉得是不是这就有这就是有可能需要改正了，或者说需要修订了，我觉得这个挺现实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一个就是说非法移民在这儿出生到这儿能不能小孩获得公民权，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没有绿卡的人到这儿来生了小孩了，父母没有绿卡，只是比如说旅游签证，甚至就是说比如说临时的工作签证，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就是说要就是说定这个法律要严格一点的话，那就是说只能是绿卡居民的孩子和公民的孩子获得公民身份，我觉得最后结果最好，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这样做。
旅游签证的人入境生的孩子，那当然他还有，至少他说我是合法入境啊，我合法入境，我正好，但是我的预产期到了，我就碰巧就在贵国生下了孩子，那我这个孩子，他可能还觉得他比那非法入境的人他还有理由呢，是不是？那他人家是非法入境啊，我是合法入境。
对，所以我觉得
贵国旅行期间生了孩子，那我不能不生呢，我再生呢，生下来呢，那当然按照贵国的法律就自动的享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现在讨论的这个并不是仅仅是非法移民的孩子，
对，
主要还是就是说到底是美国公民和绿卡 居民的这个权利，还是说所有人只要到美国来就有这个权利？嗯，
是的，是的。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我说，我觉得就是说，外国人在一个自己国家出生的人，就自动取得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大概全世界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有这个政策，
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和加拿大只有这两个国家有政策，是吧？其他国家好像都不会有这种政策，
都不会有，对，
就不可能。中国人，你说你到那去，你甭管怎么样旅游，你怎么样，你到中国生的孩子不可能取得中国国籍。日本也一样，韩国也一样，是不是？沙特阿拉伯全都是这样，
对，全都一样。
我全世界知道，像国家你说的，我只知道美国，你还知道加拿大，对，那就这两个国家就比较慷慨。所以呢，如果说大多数国家都不采取，都不是这种政策，那美国改变政策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小南回答你说的问题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问题其实也很重要，就是说这一次到底最高法院大法官会不会判决，就是说这个这非法移民，就是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不具备美国绿卡身份的人，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会不会这么判决？我是觉得有可能也不可能，因为我没有深入了解，不知道这个判决情况会怎么样啊。这个到底这些大法官都是什么态度不清楚。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定是个趋势。就这次如果没判决，判决没有把这个非法公非公民非绿卡出生者的这个公民身份没有把它取消掉的话，再过几年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有人又把这个案子捅，把这事情又捅回来，又捅到最高法院那边，一定再会判。这肯定是。这个趋势是一定是朝着这个收紧这个非公民非永久居民出生的孩子的这个获得美国这个身份的这个朝这个收紧的方向走，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这一次到底能不能通过，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会改的，趋势不会改。
是的，这个早期就是美国加拿大人口稀少嘛，都在开发这个国家，所以希望人越多越好。是吧？特别是像那时候美国西部刚开发，走吧大半天看不见一个人，见着一个人特亲切。现在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了，早晚我完全同意亚光说，早早晚晚有一天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再这么随便接受这么多人。这个所以也是早晚的事儿吧。哪怕即便最高法院这次没有做出改变，但是将来恐怕还是会再提出来，最后还是会有改变。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有一条消息，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关注，就是台湾海峡两岸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就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这个受到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总书记习近平的邀请，要在4月份访问大陆。这个是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这个今天宣布的。他说，这个宋涛说，为推动国共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授权宣布，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郑丽文主席率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于4月7号到4月12号到江苏、上海、北京参观访问。那么郑丽文呢也迅速的表示了说他接受邀请。我们来看看郑丽文怎么说。
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丽文率团前往大陆访问。丽文在此表示感谢，欣然接受。今天丽文的访问大陆，继续的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我们要向台湾人民，也向全世界证明一件事情：两岸不是终须一战。
这个郑丽文，这个就是态度很明确啊，就是说他访问大陆要有助于促进两岸的这个和平协商，而不是导致就是说将来可能会兵戎相见。这个我想听一下这个亚光和博洋对这个 发展的有什么看法？就是说，这个国共两党现在最高领导人又要见面，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对台海两岸的这个关系有没有一定的缓和，缓和作用吧？
嗯，
杨光，
那不是吗？对，
我觉得意义挺大的。我觉得这个，因为有一点就是说，这郑丽文啊，他原来是民进党的，然后现在是国民进，最后到了变成就是竞选到了成了国民党的主席。我觉得他的背景挺特殊的，就是说他可能他那个对台湾的民意吧，他可能比较更了解的更不是完全基于传统的那个国民党的那个角度，他可能更宽泛一些，而且他人也比较年轻，可能就是说就是对国民就是台湾的目前的民情民意他可能更了解一些。我觉得现在就是大陆就是急于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台湾的这种情况吧。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个好事儿，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今后大陆和台湾走到最终走向什么吧，我觉得就是这种交流还是挺有意义的。
好，谢谢国阳。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我是觉得这个国民党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台湾国民党，非要你把你台湾的事弄好好不好，你们现在掺和全中国的事，你有这个我认为这个国民党现在这个就是在全中国的大事情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发言权利，他可以发言可以说话，随便你说怎么行，但是你没什么着力点嘛，你重点是应该把你在台湾岛内的事情都办好。你他现在这种做法呢有点跟这个，我是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可能郑丽文可能自己觉得会给国民党加分，在下次选举能多有选民能多投的票，我觉得可能正相反了吧。他现在这么做法可能是人家更不愿意投的票了吧。因为觉得你该你管的事你不管，你老操心是你管不了的事，你老操心的心干什么。其实呢台湾。
那亚光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就是说还是大陆的统战啊
统战不统战先不说，就是你咱们先不管大陆什么态度是很清，大陆什么目的是很清楚的啊。国台办什么目的，这个中国政府什么目的是很清楚的，咱们什么计划也很清楚的。我说的是就是国民党这些人
自己
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怎么想对吧，你们你想这个我怎么说，就是美国这边这个 MEGA 这些很多这个铁杆分子对于美国多管国际上的事儿，不管美国国内的事儿都很有意见。那我觉得很多老百姓选民都一样啊，都会有都有意见，就是说你台湾老百姓也一样，你这个国民党你不把你国内的事管好，台湾岛内事管好，你管大陆全中国的事你管得了吗？你管干什么啊？我就先补充这么一点。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就简单说一下，我是同意博洋的意见，就是说国共两党呢，虽然国民党在台湾现在它是就是说势力比较示威，这个示威啊，就没有那么强，在这个国会中间也是，或者立法院中间也是，就是票数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至少他这个作为台湾的一个政党吧，他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定的历史传承。